主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主啊，就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内心说话。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看到你在旧约中间所让我们明白的心意。主啊，也更是让我们在旧约中间的学习中间能够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在属灵的生命中间不断的长进，免得我们得罪了你。感谢主，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时间，祝福我们的心。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继续看上一次的那个士师记的后半部分。我们在士师记的时候，我们谈到有三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都分享过，就是第二个问题实际是在整个旧约中间最困难的一个解释，就是在于说娶服他献女儿为祭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上次也分享了，是说他确实因为是照着他们自己任意的许愿，在这个人任意许愿的时候，但是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神就要照着你所许的这个乱许的愿成就这些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在人今天看来确实是一个悲剧，而且这个悲剧确实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然而神就是神，我们没有办法替神做任何的解释。那么我们上次也看到一个对比，那么在亚伯拉罕献自己儿子为祭的时候，神是出手制止的，这是非常明确的，神没有让以撒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是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从头到末了神没有说一句话。这个就是让我们学习，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的心。那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后面一个，因为当时时间关系我们讲得很快，就是以色列内战的问题。那以色列人内战，实际我们上次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内战的前提是什么。所以前提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件，但是这个很小的事件却反映出来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上次我们看士师记的第十九章，起因是一个什么？起因是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妾，然后这个妾与别人通奸，然后这个利未人又到他的娘家，又把这个妾接回来。那么在这样一系列的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又发生了到了便雅悯支派这个地方，又出现了所谓的要把这个妾遭人的羞辱，最后这个人气愤就把这个妾分成十二块，每个支派送一块。那么这样一系列的事情似乎就是从这一件小事上起来，然后紧接着其他十一个支派立刻就要把便雅悯支派灭族，在这样的就引起了一个新的所谓的内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内战的起因仅仅是一个一件小事吗？其实我们知道，一个内战的话表现的是他们对神的关系已经完完全全的都谈不上远离的问题，是完全的悖逆。为什么？一个利未人按照律法中间讲，他可不可以娶妾？不可以。当利未人说如果一个人的妻子与别人通奸以后，这个人可不可以把这妻子再娶回来？按照律法上讲不可以。那么在以色列的民众中间能不能有同性恋这种行为？不能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是一个小小的事情，而是折射出来整个以色列已经完全离神是一种悖逆，甚至说已经跟当地的迦南人的那种习俗已经完全一样。那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因此在这个一样的背景之下，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就会引发出来这种内战。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十一个支派中间有没有出现乱许愿的时候呢？他们也出现了。因为他们说什么？我们不会要把我们自己的儿女嫁给便雅悯支派，这就会造成后面更多的悲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士师记贯彻下来的时候，我们上次分享说是真的是因为以色列没有王才会这样吗？其实以色列没有王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个人偏行己意，这是关键点。个人偏行己意，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所以不是王的问题，而是说每个人的人心偏行己意的问题。因此我们上次讲到了一个结论，主耶稣基督来优先的是什么？优先的他是救赎主，先把我们每个人，圣灵重生我们，把我们归正，使我们具备上帝儿女的性情和本分，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按照上帝的标准去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段的看到，耶稣基督来，他先在 对我们而言，他首先是一个救赎主，然后才是天国的君王。好，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路德记。那么路德记里面讲到了之后，我们可以看路德的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把这每个细节都讲得非常的过细。那么路德本身的含义是什么？路德名字的含义叫怜悯。路德名字的含义本身是怜悯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说他是怜悯呢？波阿斯的母亲是谁呢？对，波阿斯的母亲是喇合，他的父亲是撒门。所以我们知道喇合是什么样的故事，在约书亚记的时候记载了喇合的这样的故事。根据经文的根据，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撒门从喇合氏生的波阿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记载在耶稣基督家谱上。那么神在这个里面就预备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波阿斯。神也预备了另外一个人，怜悯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摩雅女子路德。那么摩雅女子路德又有一个怜悯，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什么？其实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有一个天国八福，里面有一福是讲的什么？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帝在整个一个黑暗的这样的一个世事时代的时候，上帝特别兴起了一群的子民，这群子民是蒙神怜悯的人。那么这群怜悯的人，他们自己有功劳吗？可以说没有功劳。有好行为吗？没有什么好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好，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很快的看几节经文，是在路德记。路德记里面的第一章，路德记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就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在整个路德记的大的背景就是士师时代。那么往下看，这个路德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呢？他好像从字面上看并没有完全对上帝有个直接的认识，但是他通过他跟他婆婆拿奥米的一个对话里面来表达他对上帝的认识。他是怎样说的呢？在第一章的第十六节，第一章的第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你的神是我的神。那么这句话我们今天看来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修辞上的一个对应，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在整个旧约中间，除了智慧文学以外，所有的在认知这个方面，就所谓 identity 这个方面，都是在承认说你的神和我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我们后面会今天我们下次的课程会是讲大卫，大卫的后面是讲列王记。列王记里面那些合神心意的王，他们都会说什么？他说我的神。但是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人，他们在记载的话语中间，他们都在说什么？你的神。所以到底这个神是你的神还是我的神，就像我们上次谈的那个问题一样，我们作为父母来讲，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来讲，我们知道这是我的神了，但是你的孩子有没有真正知道那个是你的神还是我的神呢？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父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把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神也是那个孩子自己的神，这个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路德当他这样宣告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候，他是代表着一种身份的一个认同。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神就怜悯这个女子，就让她成为一个蒙福的管道，就借着波阿斯来去祝福。那么波阿斯我们刚前面也分享了，波阿斯是神预备的一个器皿。因为波阿斯他没有任何的骄傲之处，他的母亲喇合没有什么可夸耀之处，因此他从内心中间他会怜悯别人。就像我们刚才说到，怜悯别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也必蒙怜悯。所以波阿斯是上帝预备的一个器皿。那么这个婚姻受到了神的特别的祝福，我们知道从这个家庭里面出了是谁，就是大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在所谓的黑暗的世事的黑暗时代中间，仍然有一群的子民，这群子民蒙神怜悯，而且对神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 这就是路德记里面主要的宗旨。下面一节，那么有一个人叫那个 Kaiser， Walter Kaiser 呢，他认为是二章第十二节是整个这个内容中间的中心的一节经文。我认为他讲的是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章第十二节。二章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凯瑟这个人认为他是一个中心的环节。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中心环节有道理，因为他把上帝的怜悯的属性表达出来。每一个人包括今天外邦人得救，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或者说所谓的时间到了，或者是靠着我们的脑袋、我们的认识等等，而是靠的是什么？是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我们的功德，完全是出于我们的信心。好，这个是路德记的故事。那么我们往下我们会跳跃一点，就是跟这是我们今天花一点重点时间来去分享的，就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因为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跳跃把这个大卫放回去呢？我们上次以前也讲过，它是一个对比的关系，还记得吗？就是说我们上次讲约书亚，他是什么？他们是从埃及地出埃及，然后一定要得地。那么士师记是什么？背叛。最后是路德记，是讲的是一种怜悯，有上帝仍然蒙拯救。那么在这样一组另外一组里面，同样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讲的是什么？重新得地。其实这个观念对以色列人非常的重要。当他们被掳到外邦以后，那么他们回来以后，你凭什么去继续继承这个土地？其实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中东谈判的时候是个最大的问题。因为阿拉伯人问以色列人同样一个问题，你今天凭着什么你就是说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土地？其实以色列人今天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习到一个问题，当跟神重新立约的时候，那块土地才是真正你的土地。当你没有与神立约的时候，那块土地就不是你的土地。这个就是尼希米和这个以斯拉记所告诉我们的。那后面一节书是什么呢？是Esther， 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讲的是什么？就是讲神的护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民他之所以能够存在，包括我们今天能不能存在，跟我们自己的努力奋斗没有过直接的关系。我们不是说一点关系没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今天能够存在，完全是出于神的护理。所以我们那个昨天小组也在查经，就讲到神的护理之功。一个信主的人，上帝护不护理你呢？肯定护理。一个不信主的人，上帝护不护理你呢？其实也护理。这就叫所谓的普遍恩典。所以我们讲，一个信的人不信的人，只要生存在这个地上的人，上帝都会护理他们。但是两种的护理之功的程度截然不同。那些对于他的儿女的护理之功，虽然会有管教，虽然会有一些的这个磨练，但是上帝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儿女。这个甚至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上帝的护理之功也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坚信的。那么护理之功这个题目，我们会放在新约部分里面会去继续的分享。所以这个里面他回到我们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以第一个主题是什么？回归。那么回归，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记和这个以斯拉记都列了很多回归的这些名单。那么这些回归的名单会在什么地方用呢？一个是我们大家会知道说，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地了以后，他们回来，他们缺的是个什么样的家谱？家谱对以色列人非常的重要。所以当这些人的家谱丢失了以后，他们就必须要重新把自己的家谱，或者说他属于哪个支派要找到。所以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很大的程度实际是保留了犹太人回归以后的一个家谱。家谱代表着什么？分别，代表着一种他们是上帝子民的一种身份。所以回归，那么在这里面列了这么多的人名，可能这些人名对我们今天好像看上了去并没有太多的直接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名字都是记录在天上的，上帝都知道我们是谁， 那这个也是在新约里面也会讲到这个题目，这是一个方面的内容。但同样还有一个方面内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实际这就是一个新的民数记。我们知道在旧约中间有一个民数记，民数记是数点了两次人，一次人是第一次人数是怎么数点的？是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数点，男丁二十岁以上男丁多少？60万。那么第二次数点是什么？马上要进入到迦南地之前再一次数点，还是60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作为。那么同样这一次的记录这些名字，不光是一个身份的重新的认知，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次新的民数记。民数记代表着这群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渔民，而在这群渔民中间将来神会继续要救拔他们。那么这是一个观念。至于渔民的观念，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会在先知书里面讲。因为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重要的观念就是在讲渔民。什么叫渔民呢？这是上帝的一个一直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一个主线。那么今天以色列人其实某种程度上被拣选的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渔民。那我们是不是渔民呢？这些我们从外邦人的角度上讲，我们不是渔民，我们是外邦人。所以这个观念以色列人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没有明白，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今天以色列人他就会认为他们自动得救，但是他却没有知道说从旧约中间上帝就已经告诉我们说不是所有的肉身的以色列人都得救的。好，这是讲到回归。那么我们第二个题目就是第二个主题就是重建圣殿。那么重建圣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记的三章六和从第三章到第六章，那么都是以这个建殿为中心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有一个时间方面的一个概念。这一段的建殿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538年到公元前515年。那么如果大家有概念的话，知道这段时间是中国的什么朝代吗？赵毅比较接近，再往前一点，春秋是我们中国春秋时代。所以我们稍稍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大概是个发生在什么时候的。那么建殿的话，实际这个是一个中心的目标。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回归了以后，他面对的是一个毁坏的城墙，面对的是一个毁坏的一个圣殿。那么在这样的地方，以色列人自然会有面对着一个他们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上帝是在以西结书说我的荣光会离开这个圣殿，那么第一圣殿就被毁掉了。那么以色列人就会说我们将要在哪里敬拜上帝呢？回到我们整个新旧约大主题是什么？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个地方在哪里？所以以色列人就面对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因此神就兴起了一群仆人，开始是所罗巴伯，然后是约书亚作为祭司，后面又兴起了以斯拉。那么让他们的作用是什么？重新建立一个敬拜的中心，重新来去建立一个上帝与以色列民同在的地方。那这个就是第二圣殿的含义。所以我们称它为第二圣殿，是因为这个圣殿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实际这是一个重新在原来的基础上，一个被废弃了的拆掉拆毁的圣殿的基础上重新建的一个圣殿。那么这是讲到一个重新的建殿。那么有人就会问，因为我以前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说现在到底有几个圣殿呢？在历史中间有的人说是三个，那将来会有第四个。其实说到第三个的时候，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在西律王的时候，他建的这个圣殿不是建着真正的圣殿，他实际是在尼西米这个和以斯拉的圣殿基础上，他是把它给扩展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圣殿的核心部分没有太大的改动，而是他把整个的院子外院外围扩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时代的那个圣殿只是一种修复和扩建，而不是重新建殿。所以这个一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称两约中间的时候，新旧约中间这400年的时候，有时候也被称为第二圣殿期间。 那么这个在犹太人的里面会看到出现这个名词，可能大家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的犹太人的传记中间会出现叫第二圣殿期间的文学，那么大家就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实际这段是指着这个新旧约之间一直是第二圣殿。那么罗马人70年毁掉的是哪个圣殿呢？就是毁掉被扩建了以后的第二圣殿。所以在历史中间只有两个圣殿，那么第三个圣殿有人说会被建起来，那这个就是启示录上面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有这种说法不太完全的合乎圣经，所以我们想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去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始终有一个概念，这是第二圣殿。第二圣殿的建立是不仅仅是让以色列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上帝与以色列同在的地方。那么我们后面会看到说，当圣殿竣工以后，我们发现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就是第一次圣殿的竣工以后，我们知道无论是会幕无论是圣殿竣工以后，云光火柱遮盖了整个的会幕，或者是遮盖了整个的圣殿，然后以至于祭司不能站立。但是在这一次的时候，似乎圣经上没有直接的把这句话写在这里头。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圣殿建立以后，上帝的荣光到底在还是不在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的角度上来讲。当以西结书说上帝的荣光离开了这个圣殿以后，下一次以色列的荣光回来是什么时候？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回来。那么再远的一次末世的时候，就是指着主耶稣的再来。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定是从这个哪里回来？橄榄山。橄榄山在什么位置？橄榄山就是在圣殿的正东门。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以西结书说，上帝说我的荣光从圣殿从东门离开，也会从东门回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今天阿拉伯人用自己的办法，就是把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山的东门全部用石头给糊起来了，然后说你们不是说荣光会回来吧，我现在不让你回来。那么我们就说这种理解就是一个属实的理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真的回来的时候，那些小小的石头能够挡得住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人的虚妄的地方。好，这是讲到圣殿。下一个题目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那这个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后面会讲那个为什么说大家会非常的熟悉呢？修城。那么修城的时候，尼希米非常的聪明，他采用的是什么策略呢？你家就修你家门口那一段，这个是一种，所以领导学里面讲就是用的说这一招尼希米的办法非常好。为什么？城墙是一种保护。那如果你只修你家门口那段城墙的时候，你保证修的是又好又厚，也不会偷工减料。所以尼希米用的是这种非常有智慧的办法，让你只修到你家门口那段城墙。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住你的神这就是策略。但是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看到说采用这种办法最后带来的实际是什么？我们上次有一个总的结论，实际就是外表顺服了，但是内心却离神越来越远。非常遗憾，整个这群下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上很红火，修了圣殿修了城墙，但是到最后马拉基书告诉我们是什么？这一群人外表全都顺服了，继续献祭，没有偶像，所有的事情都弄得干干净净，但是内心却是怎么样？离神非常的远了，以至于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要把主耶稣基督说我要把这个上帝的儿子打死。这就是人的内心的悖逆。士师记告诉我们的只是一种外在的悖逆，外在的悖逆的问题我们相对还好，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内心的悖逆实际是人真正的罪行的表现。这个是讲到城墙，我们后面还会马上讲为什么还会讲到城墙。那么第四个其实是尼希米和以斯拉，可以说它是一种宗教改革。那么这种改革真正带来的一个优势，或者说带来一个真正复兴的地方，实际是在哪里呢？其实他们是在重建以色列这个社区，或者是说重建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呢？ 我们后面也会看到说为什么我们说他，其实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包括说他们让娶外邦女子的那些以色列人必须离婚，然后会去宣讲上帝的律法，每个人都要学习上讲上帝律法的办法是什么呢？所以尼西米也非常的聪明，所以学领导学就要去看尼西米记，他是会让说我先把所有的以色列的各支派的领袖召聚在一块学习，然后让你领袖出去实践去，领袖出去实践，所有的那个支派人就跟着领袖去走，最后以至于把这种改革全部推广下去，这是尼西米的策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种用这种办法使以色列这个所谓的 community 或者说以色列这个民族重新的被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是尼西米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贡献。那至于婚姻问题，我们后面马上就会谈到。好，第五个也是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里面一个关键的主题，就是重新立约。因为我们说当上帝说这块土地是你的时候，它的前提是什么？是以色列民在约的关系中间，当以色列民跟上帝的约的关系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个土地你为什么说就是你的呢？其实这就是今天阿拉伯人在问以色列的一个问题。阿拉伯人不是说不看圣经，看完圣经以后他们问以色列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的神跟你们说，如果你们是我的子民与我立约的话，你在约中的话，这个土地就是我所赐给你们的，但是如果你违背约，我就要把你从这个地方赶出去，因为这都是旧约的话。那么今天当尼西米和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尼西米和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在与神集体立约的时候，他们强调的是什么？他们强调的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上次讲过的，是有土地，土地的应许，后裔的应许，还有什么？是你的安居的安息的应许。所以神对所以那个神对亚伯拉罕这三个应许，在尼西米和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立约中间全都被提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重新立约的一个基础。到后面然后以斯拉又特别的把摩西律法的约重新加到这个新的约的这个新的约这个形式中间去。那么加了摩西的律法代表什么？我们刚才看到了，重新的让以色列民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立约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我们重新跟上帝许个愿，或者说重新立个约这么简单，而是抓住了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因为上帝应许说，当你们回归悔改回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些土地、你的军民和你的后裔都赐给你。那么后面，所以整个在尼西米记最后一段话，奉献城墙以后是什么？他会特别记载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城市有了，这个城市的人会不会有呢？所以尼西米记的最后一章，他是讲耶路撒冷重新出现了居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就告诉我们说，神悦纳了他们这次的立约，不仅仅是给了他们这块土地，同样也把他的后裔的应许也让他们满足了，所以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重新安居下来。那么其实今天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化了，我们今天是从哪个角度上看犹太人是不是在约中？所以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分歧。那我自己也是在这个方面我很好奇这些事情，所以我去查了一些资料。但是目前的问题就是在于说，我们中东问题其实很大的问题，土地问题，就是在于一个应许的上面，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约到底可不可以被今天的以色列所继承。所以美国政府它是分两拨人的，一拨人他是支持以色列人继承土地，因为他们说这块土地无论从任何环境下都是归属到以色列的，是赐给以色列的。但是美国政府同样有另外一拨人，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说你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政府可不可以代表旧约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其实这个问题我相信作为人来讲没有答案，但是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说上帝的应许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做到， 但是上帝的每一个应许他都带着条件，条件满足的时候应许才会落实，条件不满足的时候应许不会临到，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好，往下。那我们刚才讲到修墙，我基本上是我信主以后每次参加所谓的教会的复兴这一类的会，或者听一些关于教会复兴方面的这个讲道的话，几乎一致是说教会复兴就等于修墙，一定是把尼西米这个修墙这段故事拿出来说，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去修我们自己家门口那段的墙，教会就复兴了。但是这一段的话，这种讲法真的是完全吗？所以我们来看几个问题，我们来思考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教是教会呢？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荣耀的身体，这是我们一直在很强调的一个观念。既然是基督荣耀的身体，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基督，这个教会是基督吗？所以就像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三章里面，当一群教会的人把主耶稣基督侍奉到门外头去了，那这样的教会还是基督的教会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门外敲门。其实那段经文我们不能用在传福音上，为什么？因为那段经文不是给一个不信主的人讲的故事，实际是针对一群教会的人在讲的事情，是指着这群人自己建造自己的教会，自己经营自己的教会，以至于把主经营到教会的外面去了。一个教会没有基督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不是教会，所以上帝怜悯他们，还去说我去敲门。但是将来我们可以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当神撤掉了对教会的这样怜悯的时候，我们上次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特别看到，我们大家都经过这个事情，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当上帝如果定义要不去再怜悯这个教会，不再给这个教会的机会，结果是什么？教会的金灯台的作用就没有了，教会的作用就变成了无用的盐，这个就是上帝非常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一个教会不去强调基督的话，那么这个教会没有任何的价值。基督是什么？在这里面所表达的就是圣殿。因此尼西米不是一个上来就先修墙的人，尼西米是上来一个以斯拉和尼西米是先修圣殿后修墙，这个次序代表着什么？如果在人看来，我这块应该先画一个地盘，然后把这个地儿保护起来，然后再修一个圣殿，对不对？但是不是，以斯拉和尼西米是先修圣殿然后再去修墙。因为什么？圣殿所表达的就是上帝的同在的地方，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这就是先修圣殿再修城墙的次序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就是表达的是说，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没有这个头，教会再有庞大的身体都是行尸走肉。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在修完了圣殿以后，尼西米和以斯拉在做什么？他们在传讲上帝的律法。传讲上帝律法对于旧约的人来讲就是在传讲上帝的道，所以一个教会中间没有传讲上帝的道，这样的教会只是一种俱乐部式的形式，只是一群人坐在这里面听一听故事而已。有很多的教会的目前现在都在只是在讲见证，讲各样的故事给大家听，而不是把神的话语讲出来。神的话语中间有非常严厉的部分，所以很多的人就把神的话语就跳过去了。这样的教会我们说只能说这是一半的教会，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真正完整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全备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讲给大家的，这就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所说的话，也是我们新旧约的一个主题。上帝全备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做牧者的，做这些长老们的有义务有责任向大家全备的讲出来。好，在有圣殿有神的道的传讲以后，我们才开始谈到，才开始一起修这个城墙。那么这个城墙如果没有前面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谈到过这个问题，就像那个圣殿里面那个幔子被重新挂回去一样。那这个可能当时结束的特别快，所以很多人当时没有听得特别的清楚，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当主耶稣在十字架这个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救恩的时候，圣殿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对不对？那么作为犹太人来讲，他在主耶稣死一直到公元70年圣殿被毁期间，他们这个幔子中间怎么办？没有任何一本书记载这个幔子的故事，但是我相信只有一个人后来去专门去考证了这件事情，说圣殿的幔子又被重新做了一幅挂回去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样的圣殿有上帝的同在吗？如果一个教会的形态变成这样一种形式的话，那么真是就像我们所讲到的，就只是一个躯壳而已，没有任何的盐和光的作用，因为上帝不与我们同在。那如果教会变成了这样，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光是牧者有责任，长老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什么？教会是大家每一个信徒的共同的家。所以就像今天牧师讲，谁是你的弟兄姐妹？谁是你的父母？大家彼此之间是一个大的家庭。所以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共同建立的。好，这个是讲到这个修墙的部分。往下，哎，我没打，不，哎呀，那个，对不起，下面也是有问题，因为下面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在这个以斯拉的时候，在以斯拉记，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的时候第9章和第10章。好，以斯拉记的第9章和第10章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说很多人可能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不理解，因为他们以斯拉的复兴，他其中是做了一件事情，把一个所谓的让我们今天想把所有的这些结婚的家庭全部拆散，把这些所有娶了外邦女子的这群以色列人说把他们家的里面要让他们把和他们妻子离婚，然后把他们的孩子全部从家里赶出去。哇，今天在这个背景下一看，这个东西太难受了。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想大家可能想的比还，如果仅提到这个问题来说，说明大家想的还是比较客气的。当时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挑这个的毛病的时候，是让很多的人就觉得你今天从到底信还是没信。我提了一个更加的苛刻的问题，我就是说，你上帝可以让以色列人去娶一个那个路德，你可以让上帝说你让这个你自己的儿女这个以斯帖去嫁给外邦人王，你却不能让这些外邦的这些人成为你的这些已经结了婚的人，却不能留在你的以色列中间吗？你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当时甚至提出来这种问题，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在经文里面找到了一个证据，为什么上帝做出来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第9章第1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好，这句话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实际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请如果大家圣经是自己的话可以画下来，在第9章第1节是说仍效法这些国民。什么叫效法？效法就是学习，学习什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的背景，整个的就是说以斯拉和尼希米他在讲圣洁的时候，他用的是哪段的经文呢？所以他用的是利未记。当利未记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来谈效法的时候，非常清楚的指明这个字和这个字之间的关联。我们来看利未记十八章。好，利未记十八章第2节， 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往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着他们的恶俗而行。那么这段话就告诉我们说，效法当地人什么？我们后面整个十八章可以看到内容是什么？淫乱。所以所代表的就是说，这群外邦女子，一个是淫乱，第二，他们会把他们外邦的神带进来。这个内容实际是我们在讲到那个小先知书、哈该书、马拉基书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以色列民娶的这些女子把外邦神的敬拜带进了以色列里头来，所以不光是他们自己是淫乱，同样他们也把外邦的敬拜神的敬拜也带进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时候这群以色列人，他们不仅仅是敬拜耶和华神，他们同样也敬拜其他的神，这就是一种混杂。所以在这个我们回到以斯拉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的民怎么样混杂。这种混杂不是一个居住上或者是一个物理空间上的一个大家做邻居这样的一种混杂，而是指的是一种敬拜上的混杂，是一种属灵上的敬拜上的一种混杂。这种混杂是上帝绝对禁止的，因此上帝就借着以斯拉的手一定要把这群的女子赶出以色列民。那有没有人不听呢？也有，这里面也专门的记载，有一些人不听，也有一些人悔改，也有一些人不听。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讲到了这个离婚的这个事情。所以离婚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把它单独抽象出来，把它拿出来问说啊，今天我们娶了一个外邦女子，是不是就娶了一个不信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信主马上就要跟他离婚呢？上帝从来没有这样的命令。我们要知道说，当他不是把你带去敬拜别的神的时候，那么你跟他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得了他的缘故，你还要有所忍耐。那这个也是新约里面教导的非常清楚。但是当他如果带着你去敬拜所谓的外邦的神或者假神的时候，你就要把问题谈得非常的清楚。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离婚，就要看这个谈判的结果是什么。我相信这个问题就需要教会的辅导，包括牧师长老们对这个事情所谓的一个特别的婚姻的辅导。所以我们只能讲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具体的 case 可能还需要教会的去辅导。然而我们知道那个度在哪里，因为那个度申命记第十三章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当你枕边的妻若是引诱你去敬拜别的神的时候，你要拿石头把他打死。那这个是非常严厉的律法，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随便说拿着这个石头把它打死，但是怎么去执行，我相信分别这件话可能会是在今天更加适用的场合。分别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就以至于离婚，那么这个就是要看具体的事情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所谓的爱的缘故啊，所谓的怜悯的缘故，把上帝的原则所忽略。那么我们今天刚才是一开始念的那些经文，今天早上念的那个经文，关于顺服世上的权柄，其实保罗和彼得都在强调一件事，是什么观念？哪个是大前提？为了主的缘故，这句话千万不要忘了。否则的话，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分享，一味的顺服政府，所有的政府的决定全要顺服，我说这个话不是圣经的道理。因为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说，为了主的缘故去顺服，不要小看这句话。当不是为了主的缘故的时候，那些其他的事情，基督徒要表达我们的心声。所以对于同性恋的问题，基督徒就要有声音，就要告诉说这是不对的。但是政府颁布了这样的法律怎么办？那我们说，我们要表达出来，我们在我们可教导的范围内，我们就要说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仍然坚持。所以像我们在加拿大生活的时候，加拿大已经通过了这样的法律，所以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逼迫。很多人就会说，你在公开场合你说着这事实际是违法的，我说是，但是我要从我的信仰的角度上，我仍然要说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去做， 而不是说我们刻意去对抗什么，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时候敬畏神，敬畏人，谁在先。当这些东西跟神的教导严重冲突的时候，敬畏神在先，敬畏人在后。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可以今天这 PowerPoint 为什么没有了，后面那个以斯帖记也没打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实际上它是讲到了这个上帝对他的子民的一个特别的护理。在以斯帖记整个这个一卷书里面，上帝的神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但是上帝的引领和他的护理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子民。在这个以斯帖记，我看啊，有人叫艾斯特，就知道自己名字的含义吗？就是在这个波斯语叫星星 star， 所以也可以把它当成晨星，也可以把它当成这个 evening star， 也可以当 morning star， 就是一个晨星。那么以斯帖他在我们在以斯帖记里面有这样的两个地方的分享，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了，你今天得了这个名分焉知不是神所给你安排的，但是如果你不去尽你的职分的话，那么神会仍然会兴起其他的人去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你却没有份。我说的不是原话，我说的是把它直接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就看到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使用这句话呢？所以不要轻看自己今天的位分，不要轻看今天自己神给你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因为神在要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荣耀神，不管你这岗位是什么样的，神会带领你进到一个和他心意也和你让你满意的一个岗位。这个你当时可能在环境中间你不会觉得满意，但是实际我们知道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感恩，神一定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岗位是最会让你满意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中间如同雅各书所讲到的，不要轻看别人，不要因为我们有自己有什么样的学位，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家产，我们就轻看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主的眼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如同手一样有长有短，每个人都有长处，每个人有短处，每个人有自己的优势的地方，每个人有短的地方，我们都不需要去彼此的横向的去论断，或者是横向的去比较，我们都不需要。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是应该纵向的自己和自己比较。也就是说，你去年的你和今年的你在对神的认识上有没有进步？所以基督徒真正要比较的就是我自己的去年和我今年，在我感恩的时候，我能不能数算说我自己对神的认识有多更加的加深，还是更加的肤浅了？这个是唯一可比较的地方，不需要横向的比较。所以有的人拿的东西多感谢神，拿的东西少感谢神，因为我们是一家人，都在量力而行，这就够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我就想到一个，我听到了一个讲道，有的人说就是那两块钱是最重要的，我说这句话不对。两块钱，耶稣在讲这两块钱的时候并没有否定前面那些人其他的那些奉献，他所强调的是一种心。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说这两块钱就比其他的钱更加值钱，都值钱，在神的眼里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把你自己的全身心去奉献给神，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叫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到底我做了多少的东西。好，这是一个以斯帖分享的。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时候，就借着以斯帖可能跟姐妹再去有一个忠告。我们知道瓦什提被废的时候是原因是什么？瓦什提是那个原来的波斯王的一个皇后，她的被废是因为什么？固然那个王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上确实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错误，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要姐妹是要顺服丈夫的，这个顺服是不要先去说他做的合理还是不合理， 瓦什提就在这上面，他没有真正的一个顺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于是瓦什提怎么样，被废了。我们在圣经里面还看到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是叫什么呢？叫米甲。大家知道这个米甲是谁吗？大卫第一个初恋情人，大卫非常爱米甲。但是米甲当大卫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的喜悦是从内心出来的。那么米甲对大卫的评价是什么？你是觉得你像一个疯子一样，觉得衣不蔽体，你这样的人哪像一个王啊？那么请问这样的话在说出来的时候，作为大卫来讲如何去思考？那么圣经上用一句非常隐蔽的话去把这个大卫和米甲的关系就讲说，从那以后大米甲终身没有生育。这句话代表了什么？至少大卫不会和米甲同房，也就是说是一种失宠。所以这从这两个例子中间，其实让我们姐妹中间学习说什么叫一种顺服。弟兄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讲大卫做得很对，那么从这个王来讲，亚哈随鲁，那么亚哈随鲁他做的这件事情未必是对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姐妹都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丈夫做的对，一个是丈夫做的不对。但是做的对还是不对的话，作为姐妹来讲你都要顺服，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对弟兄而言，姐妹是要学习顺服的，弟兄要什么？要舍己的去爱姐妹，所以要替姐妹去有这样的一个担待。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既有顺服也有彼此的担待。那不能说因为弟兄说我得理就不让人了，什么事我都对，我做的所有的正确，不管怎么样姐妹给你做一些劝告的话你也不去听，那么这样的话也不是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弟兄中间也要学习说要像主一样，为教会舍己的主一样，去要担待姐妹的软弱。所以彼得在自己的彼得前书里面就是讲说，因为姐妹是软弱的，所以弟兄要担待姐妹的软弱。那这个话实际讲我们是什么？彼此的互相的建造。因为教会不是一个空的，教会既然是一群人，落实在日常生活中间就是你的家庭。你的家庭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就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一个小小的团契。弟兄是这个教会的头，也是你家里的头。大家小家合成在一起才是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的天国会在一个形态上会集中表现在一个教会中间，但是在更细的话日常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家庭的单位。魔鬼的破坏的工作一定是从家庭开始的，因为什么？他天国他难以破坏，他没有权柄。教会他能不能败坏呢？也没有败坏，因为主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魔鬼也没有办法败坏教会。那魔鬼只能败坏什么？只能败坏家庭。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把家庭也认为看作一个小小的教会的话，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团契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魔鬼也没有办法败坏我们的家庭。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我看好，这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下一次我们所分享的是这个撒母耳记上下，还有一部分的列王记上，所以就主要是讲大卫的和扫罗的那个事情。然后我们再下一次是分享这个列王记的下和这个历代志的上下。所以我们这个是有两次的课程的时间来去把这个列王记的上下和撒母耳记上下解决。所以看看还有两分钟，还有几分钟时间，今天讲的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如果你从旧约中间来讲，米甲没有孩子这句话实际就是上帝对米甲的一个判断，就是说这种我们不能叫审判，其实就是说一个判断，就是上帝对他做一个定论了。因为在旧约中间借着哈拿的祷告我们就知道上帝赐给 以色列妇女一个孩子，这是上帝对她的祝福。也就是说她终身没有生育，就是代表着上帝不再祝福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此我们上次讲到后裔的观念的时候，第一个那个亚伯拉罕遇到一个后裔的问题，他的妻子不能生育。紧接着下面一个以撒也面对着一个问题，他的妻子利百加也不能生育。那么后面到了这个雅各，受到神的祝福，四个妻子生了12个孩子。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利亚一直在为能不能生孩子做祷告，利亚一直也在为生孩子的问题跟神有祷告，直到他最后生了犹大以后，他跟神的关系才真正借着孩子理顺了。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细的一个内容，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再讲这个，单独讲这个题目。那后面哈拿也没有孩子，所以他去祷告。我们可以借着哈拿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神与他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关系，因为他觉得没有孩子是对以色列妇女来讲是一个羞辱，同样也是代表一种没有祝福。这个是所表达的。那直到后面神给了他一个应许的孩子是什么，就是撒母耳。好，那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